是的，我们每一次开同工会，我们一起来去，不是我们人要做什么，而是到主面前，到他的宝座前，我们感谢主，我们要听他向我们说话。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服事加油站。我们今天的服事加油站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查考撒母耳记哈。那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就是仆人静听哈。我们上次好分享过一次，就是撒母耳记第三章的内容。那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因为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主题，我们真的是求主来不断的引导带领我们。那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到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何等的施恩在我们身上。你向我们说话，而且你让我们学习聆听，而且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这是极其宝贵的。为此，我们向你感恩。我们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撒母耳记的内容恭敬地交在你的手里，特别求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看见。知道、听见你向我们说的话，明白你的心意，使我们就大有力量。也特别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都到你的面前来与你相亲、与你相近。也特别祝福讲台这个软弱卑微的器皿，能够按着你的心意传讲你的话语。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撒母耳记下，哈，那个我这个撒母耳记的里面的内容，哈，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的内容，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发生，就是我们的上帝开始第一次跟这个少年撒母耳去说话，然后呢，那以利教导撒母耳，然后去听神的话语，然后那撒母耳就说了很重要的话，就是主啊，请说，仆人静听。那么我们上次就特别去看了，在这个撒母耳到上帝面前听上帝说话，这其中有很多重要的意涵。那我们一次分享不完，我们今天继续来跟大家去分享。其实我们今天也不能把神的道说完全讲清楚了，因为神的道是无限丰盛的，但是我们要求圣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在其中更多的明白神的心意。那我们今天主要分享的内容呢，在撒母耳记上第三章10到18节，就我们知道上帝跟撒母耳说话的时候，其实没有讲别的，就特别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以利家要受罚，然后甚至他的儿子作孽，然后以利家呢，他们在上帝面前惹动上帝的怒气。我们知道后来到第4章的时候，以利的两个儿子还有老以利同一天都死了，所以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但是上帝跟撒母耳第一次说话，最重要的居然没有讲别的，是讲这件事。我们要去看看，那上帝跟撒母耳讲这个话的时候，给我们带来有哪些重要的提醒。我们真的要去思想，我们觉得从一般角度来讲，就是上帝跟撒母耳一上来讲这些话，是有点让人觉得有点奇怪的。就是上帝第一次呼召撒母耳，讲的不是撒母耳你要做什么，而是跟撒母耳讲说，我要在以利家做什么事情，以利家要怎么样去受我的惩处。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为什么既然讲的都是以利家的事情，为什么不直接跟以利讲，反而跟撒母耳讲呢？上帝在这里有什么深意呢？还有就是少年撒母耳听这些，上帝既然跟他说了，那么上帝给撒母耳的教导有哪些重要的真理？然后今天的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给我们带来的提醒有哪些？我们该如何静听神的话语？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那我们就分3点来跟大家去分享。第一点呢，我们来看以利。我们看到上帝第一次呼召撒母耳，讲的全是以利家的事情。上帝为什么这样去做？上帝为什么不直接跟以利说话？那么是上帝太严苛了呢，还是以利不听呢？如果我们结合整本圣经，我们知道上帝绝对是恩慈的，是以利不愿意听。所以我们放的这张图片，你会这个我是用 AI 生成的，那就是你会看到在这个情景当中，以利是在那里昏睡，那么以利是不听神的话。那我们说，我们先来看看以利对神为什么是这样子，给我们带来的提醒有哪些。上帝明明在这里说，我要做一件事情是震动整个以色列的，然后听见的人都必耳鸣，但是以利却不听。我们说为什么以利他不听呢？我们说我们要好好的去看一下。第一个我想盼望大家要去知道，就是以利他为什么不听。我说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一定以利这个人他看行为 看得多，靠行为靠得多，而不是靠上帝的恩典。因为一个靠上帝恩典的人，他就一定要常常到上帝面前去领受。但是一个经常靠行为的人，他不习惯靠恩典的人，他一定既然不习惯领受恩典，他也很不习惯到主面前去聆听主的声音。所以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以为说靠行为靠恩典只关乎我的生活行为样式，不是的，这两种态度是关乎我们对上帝的态度，是关乎我们到底能不能听上帝说话。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以利他真的是习惯靠行为，他不习惯靠恩典。你注意他发生了那么多事情，你去看撒母耳记上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包括他们家受那么大的上帝的警戒，说你们家要出问题，但是以利一次祷告都没有，一次呼求都没有，一次都没有向上帝求怜悯。这就是很典型的靠行为不靠恩典的人。所以以利为什么不听，是因为他不靠恩典。而以利他去靠行为的时候，靠行为的人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越是靠行为不靠恩典，他一定焦点常常放在人身上。习惯靠恩典的人，他的焦点一定放神身上，因为恩典从神来的，所以我总是要仰望神，我总是要思想神，我总是要到神面前。但是靠行为的人，他的焦点一定常常在人的身上。而我们如果习惯了，我们有一个不好的属灵习惯，是把焦点放在人身上，不管放在我自己身上还是别人身上，我们一定会忽略主的声音，因为我的焦点常常看人。而听上帝说话要求我们的焦点放在神身上。而且以利他经常看人的行为的时候，也一定带来一个果效。什么果效呢？就是因为人很软弱，不管他常常看自己或者常常看别人，总是看人的行为就常常一定是灰心的。那么人灰心的时候，常常就会有一种无力感。所以你去看以利他的行为样式，常常深陷在无力感当中。那么这种无力感对我们信心有没有好处？一点好处都没有。这种常常看人然后导致的灰心，导致的无力感，是会使我们的信心被蒙蔽的，是使我们属灵的耳朵是聋的，属灵的眼睛是瞎的。所以以利为什么不听？上帝为什么不跟以利说？其实上帝跟以利讲过。我们如果看前面两章，其实上帝亲自告诉以利，上帝差人去告诉以利，其实以利早就知道，但是他如同听不见。为什么？我们说一定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以利是一个不靠恩典的人。所以提醒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靠主的恩典。你常常习惯仰望主的恩典，你就会常常去听神的声音。这是我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说我们再去看的时候，你在以利身上看到很矛盾的事情。怎么很矛盾的事情呢？就是在第13节，上帝说，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他们。就上帝说我警告过他们，但是以利知道两个儿子很大的问题，但他很纵容。但是你注意到第17节的时候，就是撒母耳听上帝跟他讲完了以后，那么撒母耳其实应该听到这样的恶信，其实有点害怕的，听到上帝要审判以利家，他是有点害怕的。然后以利呢找到撒母耳，他对撒母耳怎么讲呢？他说，耶和华对你说什么，你不要向我隐瞒，你若将神对你所说的话隐瞒一句，愿他重重的降罚于你。你看他对撒母耳其实是很苛责的，这是个小孩子，这是个敬畏上帝的孩子，这是个敬虔人。以利呢对他很严厉啊，你要告诉我，你要告诉我。但对两个作恶的儿子，他很纵容。以利为什么这么矛盾？我们说依然跟他的靠行为不靠恩典有重大的关系。因为一个靠行为的人，他的灵里面是耳聋眼瞎的，他灵里面耳聋眼瞎的时候，一定带来的一个结果，他没有办法跟神同心，相反他常常与神相反。就是上帝要怜悯的时候他严厉，上帝要审判的时候他无动于衷。靠行为的人，经常靠行为不靠恩典的人，灵里面就是这么迟钝，是经常跟上帝相反。所以你看以利就是这样，他本来应该去夸赞撒母耳，像我们之前讲的，你看哈拿他们一家把撒母耳献到神面前，多么伟大，多么好，多么美好的一个信心的举动，以利无动于衷，没有任何反应，是哈拿做了一首赞美诗赞美上帝，以利既然没也没有赞美，也没有感恩，没有反应，他跟神 离得太远，很深的隔阂被猪油蒙了心。但是我们靠恩典就不会这样，我们就会常常听见神的话。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以利他因为常常靠行为，不是靠恩典，所以他与神疏远。与神疏远的人就一定有这个特点，什么特点？看见恶无力谴责，看见善无心赞美。就是他看见恶事发生的时候，就像他看见他两个儿子作恶，他就是只能这样子。甚至后来撒母耳跟他讲了以后，以利说："愿耶和华的旨意成就。"没反应了，他对恶没有谴责，没有力，深深的乏力感。然后看见善，不管是看见哈拿所行的善，看见撒母耳这么小到神的面前去学习敬畏上帝的时候，他没有一句对上帝的赞美，没有一句感恩。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与神疏远，他跟神的关系非常的远。虽然他是一个士师，但是他跟神的关系疏远。所以弟兄姊妹啊，你要去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真正的常常仰望上帝的恩典，常常谦卑在主的面前，我们跟神亲近的人一定出现一个果效。什么果效？我们对恶是厌恶的，对善是赞赏的。因为我们亲近上帝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向上帝，我们的心就有祭邪之心，我们的心就有渴慕美善之心。这样子，我们对恶厌恶，对善赞赏。我们亲近上帝的人，我们常常可以用信心去祷告，然后我们这个人会很敏锐又很坚定。这是亲近神才有，而以利没有。所以你看到他做的事情非常的颠倒，整个是对黑的他用白的，对白的他用黑的，对义人他很严厉，对恶人他无所谓。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我们说以利不听上帝，所以这个就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提醒。然后我们再来看，我们说其实当撒母耳把一切告诉了以利，并没有隐瞒的时候，以利说什么呢？以利说，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旨意而行。我们有时候第一眼看上去，我们觉得说，哇，以利蛮敬畏上帝的哦，听到上帝这样去说，他就说愿神的旨意去成就。不是的，弟兄姊妹，我在这里再提醒弟兄姊妹，以利是不敬畏上帝的。为什么这样去说？上帝警戒他，他无动于衷。他在这里说的"愿耶和华凭自己的旨意而行"，不是敬虔，是无动于衷，是深深的被动，深深的无力感，然后完全无感，完全没行动。弟兄姊妹啊，当上帝把警戒给我们的时候，上帝要的是什么？上帝要的是我们像以利那样说，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旨意。还是上帝要的是我们应该扑通一下跪在上帝面前，主啊，求你怜悯，求你施恩，求你拯救。上帝要的是后者，就是在上帝面前求怜悯。所以弟兄姊妹啊，以利听见上帝的警戒，不单不祷告求怜悯，他没有任何反应。这不是顺服，其实这是一种傲慢的抗议。就是上帝说："我要刑罚你的孩子，我要刑罚你的家。"你说："那愿上帝的旨意成就吧。"你仔细去想，这种态度是一种抗议，是一种表面敬虔、表面有所谓的顺服，实则是深深的抗议，甚至是很傲慢的抗议。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不要以为以利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以利不敬畏。但是我也想提醒大家，以利的不敬畏不是他做这些事情的原因。以利的不敬畏是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靠行为、靠自己的结果。一个人只要常常靠自己，常常靠行为，他一定不会敬畏上帝。就是他靠自己，他觉得自己做得好，他就把功劳归给自己，他就把荣耀归给自己。这个时候他没办法敬畏上帝。但是当他觉得自己做得不好的时候，因为他的焦点只在自己身上，所以他就很灰心、很沮丧。他这个时候的灰心沮丧，不是敬畏上帝，是懊恼，甚至是恼恨上帝，说上帝，你为什么不让我做到？弟兄姊妹啊，以利是不敬畏上帝的，这个不敬畏是靠自己、靠行为的结果。不敬畏不是行为主义的原因，不敬畏是行为主义的结果。而且我们再讲，你去看以利，当以利他这样的靠自己、靠行为的时候，本质上是什么？本质上面就是藐视上帝的恩慈怜悯。弟兄姊妹啊，任何一个靠自己、任何一个只靠行为的人，其实都在藐视上帝的恩慈和怜悯。特别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基督徒知道自己是领受上帝救恩的人，然后我们还整天想靠自己，所以 这就是藐视上帝，你就明白为什么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痛心疾首地责备加拉太教会，然后痛心疾首地责备那些引诱加拉太的弟兄姊妹，让他们走回律法之下靠自己。保罗说，你们原来靠圣灵入门，现在你们靠肉身成全吗？保罗说，我恨不得那些引诱你们的人把自己割绝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如果仅仅看行为看不出来，但保罗用属灵的眼睛去看，说这些靠自己靠行为的人是藐视上帝的恩慈怜悯，本质上面是对上帝的傲慢不敬。但是当我们靠恩典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真正的敬畏。敬畏的本质是什么？敬畏的本质就是向神谦卑，敬畏的本质就是凭着信心。当我们靠神的恩典，当我们领受神的恩典，这就是敬畏神。当我们在上帝面前伏下来说，主啊，你施恩，你怜悯我，这就是敬畏上帝。所以在这方面你去注意，以利在圣经撒母耳上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四章，他没有一次祷告，没有一次求上帝的怜悯，不为自己的儿子求，也不为自己求，也不为自己的家族求，就是那样子淡漠的、冷淡的，像温吞水一样面对上帝给他的警告。这不是敬畏，这是傲慢的抗议。所以在上帝面前如此傲慢，就不可能听见上帝向他说的话。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要讲仆人静听，就是以利是这样子，所以上帝不跟以利说话，上帝跟撒母耳说，上帝让撒母耳听到这些，让少年撒母耳听到这些，上帝要教导他哪些重要的真理呢？我们说上帝要教导撒母耳三个重要的真理。第一个，上帝教导撒母耳，让撒母耳知道什么呢？听就是领受。所以仆人静听，仆人静听是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功课。就是我们去上帝面前听，不是仅仅用耳朵听，这是一种姿态。什么姿态？领受的姿态。我到上帝面前去领受。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要做上帝的仆人，第一个你需要学会的最重要的功课，就是不是我做工交给上帝，是我来接受主赐给我的应许恩典带领引导。弟兄姊妹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功课。而且我再讲，当我们到上帝面前去听的时候，有两种听。一种听我们说叫做次等的听。次等的听是什么呢？一听上帝说话就是，哦，我听见上帝给我发命令了，上帝给我发命令，我去遵行。弟兄姊妹，这是次等的听，他也听了，但是他只听见命令，然后他的焦点还在我身上，主跟我发了命令，我要去遵行。不是的，弟兄姊妹，上帝要我们的是荣耀的听。什么叫荣耀的听？荣耀的听就是到上帝面前领受恩典，荣耀的听就是到上帝面前得上帝的应许，荣耀的听就是到上帝面前明白我们接下来的方向，我该怎么做工，做工的方向在哪里，我们教会的方向在哪里，我的方向在哪里，我家的方向在哪里。弟兄姊妹啊，所以有两种神学，一个次好的神学，一个上好的神学。次好的神学就是整天跟你讲上帝命令的你什么，你赶紧去做，你赶紧去做，这不是最好的。最好的神学是什么？就是教我们荣耀的听，就是圣灵在这里教撒母耳，撒母耳，你要说跟上帝怎么说，请说仆人静听，我来领受，我来领受恩典，我来领受应许，我来明白神你给我的方向。这是第一个上帝让撒母耳学的功课。第二个，上帝跟撒母耳要他学的功课是什么呢？让撒母耳也学会领受警戒。就是上帝在里说，我指着以列家所说的话，到了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的身上。上帝说这个话的时候，我们相信上帝不是恶狠狠的，上帝是痛心疾首的。就是以利是第十三位士师，但是就像我们之前讲的，以利是最平庸最昏庸的士师。所以上帝为什么跟撒母耳讲这些呢？撒母耳是最后一位士师，是第十四位士师。所以上帝在教撒母耳什么？要让撒母耳领受警戒。你要记得一件事情，你是跟着以利的，但是以利只是你前面的人，不是你的榜样。以利应该是你的警钟，不是你的榜样，你不能学以利。这就是上帝跟撒母耳的提醒。所以弟兄姊妹啊，上帝提醒撒母耳这里的时候，要撒母耳做什么？要做到以利从来没做的事情。就像我们前面讲的，靠恩典，以利一次都没求过上帝的恩典，这在圣经上面都没有记载。不是上帝没有给他恩典，上帝一定给他恩典了，但是他不习惯靠恩典。所以上帝要让撒母耳学一个重要的功课，聆听领受靠上帝的恩典。 以利你在撒母耳记从第一章到第四章到他死你都没听见他祷告，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撒母耳是一个很厉害的祷告的勇士，所以撒母耳要领受警戒成为一个多搞的多祷告的人。以利总是凭行为，撒母耳要凭信心。以利是消极被动的，撒母耳因为领受上帝的恩典，因为到神面前要成为一个积极勇敢的人。弟兄姊妹啊，所以上帝让撒母耳第一次上帝跟他说话的时候居然讲的都是以利家的恶事，告诉撒母耳说我要惩罚以利家的时候，上帝也要让撒母耳让这个少年撒母耳知道一件重要的事情，你要学会听。听什么？你要听见，你要知道我们的恩主喜悦什么，我们的上帝厌恶什么。上帝厌恶以利这种不冷不热，上帝厌恶以利家对上帝恩典的藐视，对上帝怜悯的藐视，对上帝恩慈的藐视。上帝喜悦什么？喜悦你的祷告，喜悦你的呼求，喜悦你谦卑在主面前敬畏上帝。这是我们看到上帝给撒母耳我们说第二个提醒。那第三个提醒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给撒母耳的教导，就是借着这段的这个经文，上帝教撒母耳你要到上帝面前敬畏静听的时候也要用信心聆听。所以我在这里放了这章这节的经文，就是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我们大家很熟悉的经文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弟兄姊妹，我们要去用信心听主的时候，我们要靠上帝的恩典去亲近上帝，我们要凭着信心做主的工，我们不靠行为，我们不靠功劳，只靠上帝的恩典，只凭信心。当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就会像以利一样，以利是不用信心总是靠自己的人，所以他很灰心，他很无力，他既不能聆听也不会祷告。但是当我们凭着信心我们去亲近主的时候，常常坦然无惧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大胆的祈求，我们就会大有能力。所以撒母耳是大有能力的人，我放的这张图片就是我们知道的神人摩西，他也是凭着信心去亲近主，所以他在上帝面前也是常常大胆的祈求，常常大有能力。我们也是如此，你凭着信到主面前，常常聆听主，常常亲近主，常常祷告主，一定会越来越大胆，一定会越来越有能力。这是我讲的第二点。那我要讲的最后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我们看到了以利不听，我们看到了撒母耳的仆人静听，那么对今天的我们，我们该如何静听神的话语呢？我说我们的静听，我说给大家三点的鼓励。第一点的鼓励，就像我们在这里面看到的这个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十节这里面讲的，撒母耳在上帝面前说，请说仆人静听。我想提醒我们弟兄姊妹，特别是热心做主工的人，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最重要最重要的不是埋头苦干，而是仆人静听。我们有的时候说事情太忙，我没有时间祷告，我没有时间默想。不要中魔鬼的诡计，不要被这个肉体的声音抓住。我们在上帝面前的聆听，我们在上帝面前的默想，这不是浪费时间。我们在上帝面前的仆人静听，是把我们的这个做属灵事工的引擎给他加力量，给他加满油。我们在上帝面前去默想神的话语，包括为什么我们每次同工会我们要有信息短讲，而不是一上来大家就讨论事情，因为唯有神的道能够做我们的方向盘。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不是说不让大家说你去认真干活，或者认真干活弟兄姊妹还要受责备，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想今天的信息是要鼓励我们这些做工的工人，我们不仅仅是做工，我们不仅仅是埋头苦干，我们是仆人静听。我们常常听主的话，我们的引擎加满油，我们的方向很清晰，我们会事半功倍，我们会充满力量。这才是上帝召我们做工的原因。上帝召我们做工不是消耗我们，是祝福我们，是让我们得着。所以你要得着就要有一个静听，就像我们前面说的，静听就是领受恩典的姿态。这是我给大家第一个鼓励。那第二个鼓励是什么呢？就是我还想提醒大家，我们要知道，就是当我们到上帝面前常常有仆人静听的姿态，我们是无可匹敌的。弟兄姊妹啊，听见神的声音就是工人最强的武器。 听不见神的声音是我们最大的危机，不单是我个人的危机，也是教会的危机。如果一个教会已经不习惯，已经不知道怎么听主的声音，这个教会是危机四伏的。他怎么兴起来他不知道，他怎么败下去他也不知道。我们人也是这样子的，你要学会听主的声音，你就特别的强。你看以利就是这样，以利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做了主的士师，以利也不知道他们家凭什么败落。但是当我们常常在主面前聆听主的声音的时候，我们是无可匹敌的，谁也打败不了我们，因为这有最强的武器。当上帝警告我们的时候，我们听见了，我们凭着信心听见，我们在上帝面前苦苦哀求的时候，上帝一定会扭转乾坤，一定会把红海分开，一定把约旦河分开，一定让耶利哥城倒塌。而且像我们放的这张图片一样，就是像但以理一样，但以理在上帝面前常常祷告，所以他强得不得了，就算丢在狮子坑里面他依然完全得胜，因为他是一个能听见上帝话语的人。而以利听不见上帝的话语，所以他在最大的危机面前他依然是耳聋眼瞎，直到最大的危机完全临到他们全家，他只能被动地接受这可悲的结果。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去听，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人，成为一个真正的勇士。那我说第三个我给大家的鼓励是什么呢？就是我也鼓励大家，就像诗篇99篇第六节这里讲的说，在神的祭司当中有摩西和亚伦，在求告他名的人中有撒母耳，他们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他们。所以你看这节经文里面把撒母耳和摩西并列，就是说什么呢？撒母耳的祷告像摩西那么出色。弟兄姊妹啊，我说我在讲什么意思，当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去静听的时候，我们一定可以凭着信心去祷告。一个常常能聆听上帝的人一定在祷告上面非常有力量，一个谦卑敬畏主的工人一定是大力祷告的勇士，一定是祷告的大能勇士。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听了这个信息，我们看到以利身上发生的事情让我们心里沉重，让我们受警戒，但是我们要效法的不是以利，我们也不要恐慌说我会不会变成以利，上帝会降罚我的家。我们在上帝面前只要存着真敬畏真谦卑，靠恩典我们去寻求主的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常常说主啊请说仆人静听的时候，我们常常在主面前祷告呼求，我们听了以利家发生的事情，我要为我的子孙为我的家族去祷告，为我的教会去祷告，主啊不要让以利家发生的事情发生在我的家，发生在我们的教会，祈求的就得着，以利家发生的事情就会跟我们永远无关，而撒母耳祷告的能力就会在我们身上显出来。因为以利亚时候我们一样性情的人，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撒母耳的祷告怎样有能力，我们的祷告也可以怎样有能力。所以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今天跟弟兄姊妹分享的信息。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惯例，就是大家呢可以分享你听了以后你的心得你的感动，就是这篇信息主向你说了什么，这篇信息当中圣灵怎么触动你，最触动你的是什么，然后在这个时代在我们教会你打算怎样提升自己静听的能力，成为强大的福音勇士。那求主带领我们。那接下来呢，哪位弟兄姊妹有感动想分享，那么就打开麦来分享。